起来，
大爱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欢迎来到周五的大黑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不过我们时间往前跳一天，今天是星期四
哦。对，没错，大家应该也会跟我一样觉得困惑。哎、哦，不是本来看到我们就是礼拜五吗？
嗯，我觉得啊，其实今天提早一天来进行直播，好像也是来看看，就是说平时我们大爱网络电台的听友粉丝群。
Oh,
有没有铁粉？
对，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就没想到，我就看到机车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嗯，没错，
谢谢你。
好，
嗯，他有帮我们问说为什么今天礼拜四有直播节目？
对，
对，就是。
我刚刚那句话就是机车听友的心声，你知道吗？
好啦，
今天是周五，
对，
周四，哎，是周四，好，
好。不过呢，在我们的线上好朋友，欢迎大家陆陆续续进来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哎，
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荧幕上的标
叫做是
“您有认真放暑假吗？”
嗯。啊，什么样叫做认真放暑假？
嗯，我觉得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自己觉得这个暑假有过得充实的话，
嗯，
就会是一个认真放暑假的一个精神。
对，即便是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必须要在家啊，就是有限度的限制我们的行动足迹，但是一样可以安排得很充实。
是，所以在这个暑假当中啊，如果你例如说像前几个礼拜我们听到的这个线上办学去的这个活动，
对，
那我们就邀请各大的这个大学生青年，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活动嘛，那你的暑假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
对，运用我们的学士哦，可以来透过线上的平台来陪伴弱势家庭的学生们，因为有一项调查哦 ，Summer Learning Loss 哦。就是，也就是说，在一个暑假期间，如果说你没有就是固定的一个课业精进啦，或者是说这种相关的知识求知的话，很多的学子就是会在这个暑假期间回到正常的学期开始之后，他的学习力会降低一个月左右的学习历程
哦。
对，这是在美国的研究。
是，
但是如果说像现在，如果说有更多就是因为很多的限制没有办法，就是可能硬体设备啦，或者是家里的一些限制，那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相信那个学习的落差会更大。
是，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就会围绕在这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主题里面哦。
没有错，
是。
好，所以我们看到燕京听友爷爷已经进来了，欢迎您。
你好，午安。
下午好，
午安，午安，
欢迎欢迎哈。好，那这个暑假希望大家都能够充实，所以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将会进行一段的连线，也就是邀请线上办学去的大学办。
是
啊，这是传播系
蒋怡文同学，
没错。
是，
大家如果说在早上的大爱来点名，美兰姐的在花莲的节目啊、你也可以看过怡文。好，所以
应该是不陌生。
对，没有错。所以今天怡文也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参与这个线上办学去的这个
大学办。
对,
对，他参与大学办的这个心得和经验，
对，
和大家分享。
没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所进行的第一阶段主题，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志工早会金丝金舍德修师父的这一段分享咯。
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吗？那金丝金舍的德修师父就在早会志工早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哎，就形容大家就像是不动地菩萨一样、
不动，不动是身不动，
哎，
心也不动，
哎，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身不动蛮容易的，但是
对、立正站好，
但是心不动有点难。
嗯，心猿意马，成语就是这么说。
是，
或者是说，像有时候我们就是静坐的时候，
会有杂念。
对，杂念很容易起啊。
对，
像以前常有那种，哎，阿嬷叠两混，
兵
阿叠孙叠差，阿嬷阿弥陀佛就卖差。 就是说有时候你很容易被外境引诱。
哦，是是是，
对，所以你这个起心动念哈，你要真的要做到不动，身心不动，甚至你面对一些外在的境界引诱还能够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那就是修行了。
是，真的很，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蛮困难的。那德修师父就在稍后也会带大家分享到啦，就是慈济志工们他们投入志业的身心还有真心。
嗯，
那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南非有一位黑菩萨叫做尤尼斯师姐，他曾经他有梦到魔鬼来把他引诱走。
哦，那师姐是怎么回答呢？
是他怎么回答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志工早会
6月18号德修师父的分享，守志不动。
疫情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乖乖的守在家里，仿佛呢都成了一尊尊的不动地菩萨。那上人特别解释哦，道这个字啊是道再加上寸，也就是我们行在菩萨道上开道铺路，分寸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那既然我们发心走觉道，要记得这个觉道呢是直的，是导向菩提大道。那我就想到啊，一次轮香灯的执事要排大殿的蒲团，那大家都知道啊，排土团要拉线才能排直对整齐。那那时候呢，心里就是起了一个傲慢心，就自以为是，想说大殿小小啊，30多坪，一排的蒲团呢最多也才7个而已，为什么要拉线呢？我可以直接用目测法来排就好了。所以当我排完7个蒲团的时候，自以为每个蒲团都对整齐了，等到我走到中央走道一看，整排蒲团是歪斜的，原来是我在排第二个蒲团的时候就没有对准，所以自然呢第3、第4到第7个蒲团就是整个歪掉。这也让我想到啊，就是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气，自以为是，然后不自知不自觉，所以呢这种小小习气经过时间不断的累积，小习气也会变成恶习，整个菩萨大就会偏差到。所以呢就是提醒自己说，对于自己的每个起心动念，我们都要非常的戒慎虔诚。好，无论是在分秒中，我们都要很清楚自己的心有没有在法上，我们的念有没有在觉道上。那什么是不动地呢？查一下楞严经，意真如心，名不动地，也就是我们的心能够真实常住，宁静不动，即使烦恼污染波涛汹涌，心境还是很宁静，志向不动摇。这就让我想到上人的心不就是如此吗？上人的心静极清澄，至玄虚默，他为佛教为众生的这样的志愿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已经行愿半世纪了，这样的愿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上人说，今生如果没有做完，我来生还要继续做。上人说，我出家的因缘过程坎坷，从小木屋栖身到精舍安住，修行的心始终没有变。而无论时空如何的变异，无论遇到何种的境界，上人总是将自己的心守护好，约束好，从不曾随时日或境界而有所变化，这是我今生足以安慰的事。上人说，天地宽阔任我遨游，我的心可以扩散出去关怀天下苦难苍生，又可以很快的收摄回来在自己的本分，我总是以感恩心对应人事，就只是很认真的守在自己的本分上。所以想想，上人不也是一尊不动地的菩萨吗？上人一生都没有出国过，将他的身安住在台湾，安住在花莲，可是上人心却能够遍布全球5大洲，关怀天下的苍生。哪里有苦难，只要脚走得到，手伸得到，蓝天白云的身影就是这样的拔苦与乐，抚慰陪伴。而且所付出的一切呢，都是本分，我们要付出无所求，更要感恩。发大心，立大愿，就不能退缩。不管环境如何，时间多长，都要贯彻始终，坚持到底，如此才是修行。 所以其实呢，透过出坡的每一种职事，不论是在大寮煮饭啊，或是在田里拔草啊，每一份职事其实都是修行，就是修如何以一份清净的心恒持利他行动这样子的内在功夫，这就是修行。所以不论是在寒风中摘玫瑰花，或是在烈日下种艾草，其实我们出坡一切如常。而我们的慈济师兄师姐们更是发大慈悲心，拔苦与乐，一心不退，成就了四大八法，而这也是修行，也都是为人间做菩萨事，能够呢发愿，我要生生世世做慈济。更多人都说我要做慈济，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什么都能够忘记，就是不能忘记什么做慈济。啊，上人就分享啊，有一位阿嬷级的环保志工啊，他发生了车祸，而且非常严重。送到医院，醒来之后什么都忘记了，连他自己吃饭了没有他都会忘记。然后后来他出院之后，我们的慈诚师兄看他行动还能自如，于是呢就载他天天到环保站做环保，风雨无阻。就因为这样呢，天天做环保，阿嬷做得很欢喜，所以渐渐的他的记忆也就恢复了。然后上人呢就赞叹这位阿嬷级的菩萨守志不动，他的心是这样子的静极清澄，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一心想着如何疼惜大地，如何疼惜万物。所以这就是阿嬷的真心身心，就是即知即行，知道而且做到。好，假设啊，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啊，我们要把握因缘，行善行孝。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没有去行动，那也只是发空愿而已，不是真心身心。所以唯有将愿化成行动，好，这样子的心田，那一颗的菩提种子，这样的愿力的种子化成行动，才是真正的身心真心。否则那一颗菩提种子，愿力的种子，也只是沉睡在大地里的一颗种子而已。上人说，大菩萨的心呢是清净明朗，心境宽阔，毫无贪求，凡事有利于大众，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从出发心开始，一百千劫都不会退转。在1200多年前，鉴真大和尚东渡传法，明明知道东渡日本大海茫茫，充满许多未知的危险跟艰难，但是他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所以鉴真大和尚就是这样的为法忘躯，经过了5次失败，双眼失明，年岁已迈，也不改传法的初衷，终于在第6次成功的传法到日本。而在1200多年后的今天呢，新冠肺炎全球蔓延，那为了呢抢救生命，就怕病痛，有一群人也是这样的，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是我们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这群医护人员，他们呢将照顾病患这样子的责任完成之外，更承担了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就是要让每一个病人平安健康的出院，这样的使命守之不动，一百千劫。他们就是要看到所有的病患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出院回家。这是我们台北慈院加护病房的苏文林主任。主任他告诉自己说，国家有难，医院就是最重要防疫的地方，一定要守住，没有时间害怕，要勇敢的跟死神抢人。那主任呢，他那时候写了一封短签给赵院长，这边再跟大家分享。要凌晨3点钟，主任写着，记者一星期前半夜3点身体发冷酸痛中醒来，那是因为 COVID-19 的疫苗开始作用，启动身体的免疫反应，这是世纪病毒战的开端，让我体会到病人被感染时的身体的痛苦。今日凌晨3点钟，我又醒来，想念从我手中死去的一位病人而哭泣， 这好像是创伤症候群。前几天 ICU 来了一位极度缺氧的病人， COVID-19 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症。我紧急打电话问在家隔离的太太以及儿子是否同意接上叶克膜维生。家人说明要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当医生的女儿讨论，过没几分钟，家人决定不放置叶克膜，不再急救。我在电话中不但没有办法安慰家人，而是当场痛哭。这位大哥，他非常为人着想，这几天不舒服，与太太分床睡，来到医院时是从新店中正路走路过来，血氧浓度不到60%，仍在户外筛检站排队等着快筛。今天凌晨3点，我又醒来哭泣，想念着从我手中失去的病人。亲爱的内科加护病房的伙伴，谢谢您跟着我一同守护生命。我们在假日的时候转出3位拔管成功的病人，真的很抱歉让大家辛苦，带着大家不断地向前冲。因为看到了卫生局的联络窗口发出求救信，有许多缺氧的病人正在等待插管救治。我也要强迫自己赶快再休息一下，早上依旧是坚强的我，才能带领大家持续抢救生命。所以什么是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呢？主任，这份就是大悲心的胸怀，这样子的爱护病人、救护病人，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无所谓。所以上人说，他对这群医护人员真的是打从内心的敬服，是这样子的令人尊敬、佩服，更是感恩。看哦，我们的医护人员尽管穿着层层的隔离衣，包着密不通风，整个人呢从脚封到底，一穿就是好几个小时，全身闷得湿透难耐，或者是就在医院的一个角落很客难似的将草席铺地，啊，能够这样子的休息片刻也好。赵院长说，现在的全体医护同仁就是觉得要共赴国难，艰辛苦所，而所做的一切都是本分事，本分就是修行，若是没有大无畏的心，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呢？所以救人的使命始终如一，恒持不退。那有人就说啊，那是菩萨才能达到的境界，凡夫怎么可能呢？在5月2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提到呢，水啊难免有尘沙污泥，它不断不断的累积，这一缸水你不要去打动它，污泥尘沙它自然会沉淀，水面还是清的。可是偏偏呢，凡夫无明就是这样的蠢蠢欲动。上人说，一念妄动游离本觉，就是一念无明妄念一起，我们那份清净的佛性呢就消失不见。而这些无明烦恼呢，其实都是一种障碍。那在菩萨道修行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扰乱破坏或是障碍都称为魔障，而这样的烦恼心魔是这样子的伺机行动。那就看到我们《法华经·安乐行品》第14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呢，如来亦复如是，于三界中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众生，见贤圣君与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有大功勋，灭三毒，出三界，破魔网，先所未说，而今说之。好，如来呢就发现了这些原本修二圣的菩萨开始非常的努力精进用功，他们与各种的心魔共战呢，居然可以立大功勋，灭贪嗔痴三毒，出三界，破魔网，他们都已经发起了那份大圣心，所以呢，如来就开始宣说《妙法莲华经》。于是心里就起了好奇心，到底呢这些贤圣君是如何战胜心魔的呢？大家都知道，世间人最大的恐怖就是生死，谈到死啊，大家都非常的害怕。那什么是死魔呢？就是四大分散，不能延续慧命，是名死魔，也就是死的苦恼跟生死无常的威胁所产生的烦恼痛苦。那上人分享到一段故事哦，他说很多年前呢，有一位老修行者，很多人都很尊重他，后来他生病了，人家要为他念佛，他就说他很害怕，很怕， 所以请大家不要为他念佛。当上人去看他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痛苦，觉得一位老修行者平时几十年了都一直在念佛，年纪也已经很大了，想到要死还真的是很难舍，所以听到佛号他会害怕，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要如何降服魔君呢？要持法精进，战退诸魔之网，是为有大功勋，也就是我们要以法降魔。在《记诸语》里面也提到，魔王见人修正法就会惶恐害怕，因为有人脱离三界，魔子魔孙就会减少，所以与魔作战就要用正法来一一对峙。那就让我想到2018年这位南非本土明思师姐，她呢在生命的最后圆满受证，成为了慈济委员，而尽管身体这么的虚弱，她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她曾经分享哦，在她梦中的时候啊，居然梦到什么？梦到魔鬼。当明思阿嬷重病卧床时，在梦中她梦见了一个魔鬼来找她，对她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看着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魔鬼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可是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阿嬷真的心不颠倒哦，在梦中她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呢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不要再杀生，还要茹素，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所以阿嬷真的是为何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因为阿嬷心中有法。所以呢，阿嬷梦见魔鬼，她不但不害怕，反而要渡魔鬼来一起来做慈济，而且不只要听法，更要茹素斋戒。好，如果不是将法这样子很深很深的刻在自己的心髓里，阿嬷的心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甚至在飞秒都是这样子的利他，都是在度他，也能这样才能办法，才有办法在梦中呢遇到这样的境界，还能清安自在，在梦中也能度人。那什么是烦恼魔呢？就是为三界中妄惑恼乱心神，也就是三界中啊，我们不断累积不实的东西，只是唱一时的快乐，歌台舞榭，妄惑恼乱心神，不能成就菩提。也就是我们内心中的那份贪嗔痴，不断的向外追求不实的东西，不断的追求什么？财色名食睡。好，对于这些不实的东西，我们舍不得放不下，又丢不掉，所以就让这些的烦恼无明的不断的来扰乱我们的身心。那看到呢唱一时的快乐，歌台舞榭，就想到我们凡夫呢更是为了贪一时的口欲，无肉不欢，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疫情笼罩全球。那我想到有些人啊，他也发心立愿说，好，那我从此刻开始我要茹素啊，在佛菩萨面前哦，信誓旦旦说，从今天起我要戒口欲。结果没想到啊，就是朋友一来怂恿啊，就说没关系啊，就吃一次就好啊，你就跟菩萨请假一次啊，就这样子呢，那个想要吃素的那个心智就被动摇了。所以凡夫呢，总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啊，好不容易走上轨道呢，外境一诱惑呢，又走出轨道了，实在非常的可惜。美食在前，不为所动的比你这个小动物。拿来香蕉跟薯条，猜猜看，冰你要选择什么食物？啊，我要选择香蕉。可能那个薯条不够吸引人，那我来试试看，汉堡更香更好吃。看看他选择什么？哎，也是不为所动，我选择红萝卜。那我来试试看热狗好了，热狗很香很好吃哦。你看冰你他要选择谁？一样选择蔬菜，对。那主人一直诱惑他，你确定你不要吃热狗吗？他还是不理主人，他继续吃他的青菜。那来一个人人都爱的披萨好了，主人都把这个披萨哦，就这样子端到宾你的面前，你真的不要吗？你确定不要吗？
No。
宾你碰了一下披萨，有没有吃？还是没有哎，这就是我们的宾你哈，哇，多有智慧，多有定力的一个小动物。我们身为万物之灵，千万不要输给这样的小动物哦。 那上人说啊，这波疫情呢来势汹汹，无能人挡，唯一的灵方妙药就是要斋戒如素。所以上人一直提醒我们，一定要启发心中那份完整的爱。我们不仅要爱人爱物，更要爱一切的动物，因为众生皆有灵性，全动含灵皆有佛性，其实人跟万物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哦。那上人说啊，透过这段的疫情呢，我们要莫忘大灾教育，真的非速不可。我们要发心护身，照护生命，要以大功德的心来造福，才是真正的大爱大福。所以我们要当凡夫还是做菩萨呢？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其实当菩萨呢不难，只要我们人人愿意，我们一翻掌呢，就可以将我们的手心向下，成为一尊尊闻声救苦拔苦与难的菩萨，更可以一翻掌帮我们的手心向下，成为爱护一切生命的菩萨。最后呢，愿你我同行此际菩萨道，分寸不离，共同方向，一起对准菩提大道旨。
回到我们的节目，那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聊到了非常多关于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去的这个内容，那聊从创立聊到缘起啊等等的，还有期望它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效果啊。那所以今天为了要打开这个庐山真面目，我们今天就真的邀请到了是真的在青年线上办学去这个企划活动当中办远大学办的蒋怡文同学。 Hello，
嗨，大家好，
欢迎。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录制的时间点呢，怡文才刚结束早上的一堂课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请教他一些问题真的是最适合不过了。一问现在是慈济大学传播学系的几年级啊？
现在准备升四年级。
哦，升四年级，所以这个暑假就是刚好是不空过这样子。那你从哪里得知到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去这个计划的？
当初刚开始是在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的粉专上看到的。
哦，慈青的粉专。
对，在慈青粉专。
哦，那看到之后怎么就突然想要当大学办？分享一下。
因为当初啊，看到那个报名讯息的时候，其实我犹豫一下，因为就在思考说自己的暑假到底要如何度过。然后因为刚刚想说，其实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去做，也无法外出，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让自己的生活过更充实？然后就决定说好，那就去尝试看看。但后来才知道说，哦，其他是有面试的。
对啊，怡文，你这次要面试哎，因为像以前我们要当家教的时候，家长也会很担心说，这个老师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孩子教好。所以你们也这次也是需要面试的，对不对？
对，我们也有面试。那我们面试内容可是跟学科比较没有相关性，就比较在于说，你可能在你的学生生活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服务经验或是社团经验。
所以老师都还会这样面试你们这样子哦。所以主考官问你什么？问你就是学生的经验，社团经验，对不对？
对，他就会问我们说，可能我举办过哪些活动，那我办这些活动过程当中我遇到什么挫折，那我怎么去解决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过去有没有就是陪伴小朋友一起学习的经验
啊。所以这方面你应该都 OK。
对，就是我有陪伴小朋友的经验。那有一题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问说，如果刚刚今天有个小朋友，他可能因为线上软体操作不适应，那我会怎么去面对？或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在教室里面可能比较吵杂的话，那我要怎么去解决？对，然后像我答案就是说，就是因为如果小朋友其实在线上，他们如果操作不适应的话，其实就会影响整堂课程，所以第一个就必须要解决就是他网络线上的问题。那第二个如果是嘈杂的话，就是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如果是主办人，我们就可以关他们的麦克风。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好默契，就是可以用一个举手的方式，就是或是按举手的时候就可以发言。
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个教学经验，我想跟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太一样。但是这样，你刚刚说嘛，你在之前其实有教过小朋友的课程的这个经验，我相信这一次和上一次的经验呢，应该会不太一样。你有感受到什么？就关于说弱势家庭的孩子或者是一般的孩子，他之间的差距是如何？那你怎么样去做弥补这件事情呢？
在过去的经验就是实体的会跟小朋友互动，所以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当下的解决。可是是因为是线上，我们只能用口头的方式去跟他们做口述的解决方式。所以其实在刚开始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其实在他只能用手机开视讯，然后他还是只能用手机玩我们所有的软体，所以当时他在操作上面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后那时候我的解决方法是，我会先一步一步跟他说，如果用说的他没办法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我就会在留言处上面打下每一个步骤跟打下每一个关键，然后让他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处理。
那你有感受到差距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些差距，因为像我带的班级他们年龄层都不一样，就是有人可能是四年级，有人可能是已经要升六年级了，所以年龄层不同的状况下，他们在做题目其实速度的快慢也会不一样，然后答题的正确率也不同。所以有时候可能答题速度比较快的同学，可能我就会说，那你们可以先去玩一下其他的题目，那我们先等一下他们还没答题完的，那等全部人答题完之后，我就会来检讨题目，就针对可能大家错比较多的题目，然后去做解释跟说明。
哦，所以其实你们是一个小团体分组，对不对？
对，我们有分成国小组、国中组跟高中组，
但是也不是可能一个大班嘛，应该都就是可能三五个人，就是几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配上几个小朋友，是吗？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样去运作。
像我们的话，我们是每两个大学班会分配到6到7个小学班，然后在每
顾这么多。
2-7 哇，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应付，因为应该说我们还可能算比较乖，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伙伴其实我们做沟通协调好之后，每一堂课程都有固定的讲师，然后班级的秩序其实也都很稳定。
所以其实像你刚刚说今天早上刚完成完一堂课，也就是说你今天早上你们刚就是进行完大概约1-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线上教学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今天早上你们上课的情况好不好啊？
啊，就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一堂课是90分钟，那每一堂课其实每一堂课任务都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包含了我们的Pagemo 的素养任务，然后还有包含了就是跟基金会合作的人文课程，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要做就是一个学科测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整天的课程其实时间都超紧凑的，就早上我们会先让他们做学科测验，那学科测验完之后我们就讲了一个人文的课程，今天主题在讲防疫的科普，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可以怎么设计我们这个教案，可能把它设计成一个小游戏的方式然后做互动，然后最后讲完人文课程后面就会有个创意版图，因为他们最近有个竞赛，就是我们要在创意版图在 Pagemo 上面制造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
就是要创建自己的王国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制造有特色有故事，然后要参加比赛。
OK， 所以其实可以感觉哦，虽然说是一个早上哦，也许可能90分钟的时间，却很丰富哎，有大概3种不一样的类型哦。所以你们都需要备课吗？感觉这个你跟你的伙伴默契要好哦。
像我跟我伙伴默契就是，可能这一次的简报跟课程是我设计，那下一次就会交换，可能换成另外一位伙伴。所以像今天的课程就是我来做设计，然后把今天所主要的可能必要的课程教材，还有就我可能想要传达给小朋友的东西，然后一并融合。
我们上一次在访问运镜主任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 Pagemo， 那就是你刚刚有说早上也有使用到嘛，那我很非常好奇哦，这个实际使用起来，就你的观察啦，你跟孩子的互动还有这个他们真的学习者的反应是如何呢？
我觉得其实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它的模式真的很酷，就是它就是答题，然后你只要答对，然后就可以去攻占土地，而且你不只可以攻占就是空的土地，你还可以去打别人的土地。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上个礼拜，那时候我在创建版图，然后我很认真的跟我的伙伴们讲说，我们一起来创建哦，在这个坐标，结果我隔一周吧去看，我的土地没了，然后我的小学班的土地所有人都没了，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游戏是别人也可以攻占你的土地，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在教他们说我们要如何去保卫我们自己的土地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更多的领土。
所以其实啊，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有趣，真的很像就是那种线上游戏哦，这真的不是只是就是你要学一些学科的测验，你还真的就是要有一些互动，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竞赛，虽然说我们常说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反而是有点像是为善竞争哦，鼓励大家也增加一点趣味性。不过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其实用手机的那个这个部分就很吃力哈，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基金会应该也是会想办法帮忙提供一些比较好操作的一点设备吧。
后来就在今天早上在帮他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有一台笔电，但那不是他们家的，所以我也没有详细询问，后来我就请他打开笔电，然后就是按照步骤然后去操作完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版面以及我们的酷公密的教室。
哦，所以其实也虽然不知道那台笔电是谁的，但是太好了，就是这个资源有出现在那边，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玩。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就是说也许像现在停课不停学，可能对于一般就是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有笔电有网络资源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者是也许说没有就爸爸妈妈会想办法帮你把东西变出来。可是对于这些需要陪伴的这些小学伴们来说，或许有可能他家里头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没有相对的支援的这个体系， 好，所以这方面反而其实 你们事前都就是在参与这个计划之前，我想是不是基金会啊，或者是大家在培训的课程当中也或多或少有跟你们在讨论到我们怎么样去陪伴这样的孩子，怎么样就是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就是基金会怎么样培训你们，你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陪伴这一群弱势的孩子，可能跟一般陪伴的我们在做家教的一般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哦。
嗯，就是我们只有两次培训课程，那在刚开始上课前以及一个礼拜之后都有培训。那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说，我们陪伴这些弱势的孩子，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角度去陪伴。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要有耐心跟耐心去陪伴他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无法去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所以同理心也很重要，就是你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说他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要耐心的陪着他们一起去解决。那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更多的爱心去告诉他们，去陪伴他们，然后也让他们感受到说其实在这个暑假其实他们并不孤单也并不无聊，其实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们陪伴着他们，可以一起去学习。
嗯哼，怡文以前有陪伴过这种家庭的孩子吗？还是这是第一次？
那时候在学校的话有陪伴过是原住民族的小孩
啊，
但那时候是实体的，而且那时候是比较属于学科方面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大部分就是国英数都要教他们，然后现在这次就比较不一样，就比较属于说在陪伴一个小朋友如何去养成他一个就是可能阅读啊或是做题目的好习惯
啊，一起来看书，阅读素养，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阅读素养的活动对，就是我们会一起跟着他们看那些文章，而且那些文章真的蛮长的，就真的要培养他们的耐心，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完
啊。懂懂，其实像现在大家都习惯上脸书不爱读书啦，所以这其实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也是让我们一起去沉浸下来陪着小朋友一起在暑假当中来阅读。来维玉。
我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怡文你提到说备课这件事情，就是不刚刚有说到是有人文课程嘛，那可以多聊一点点关于这个人文课程的部分吗？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样子做备课的？
哦，像这次人文课程是防疫科普，那在思考说防疫科普要怎么去带给小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也就看了就是他们原本准备的教材包，就是针对人文课程我们每个都有教材包，但是因为教材包的课的内容太多了，就太多文字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影片档，就想着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比较不会觉得无聊，然后也会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小小的影片。所以我就想了四个方法，就今天早上带了四个活动，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请他们画图，画出如果讲到 COVID-19 他们所想到的东西。那第二个是心情指数，我做了八个数字，那八个数字代表不一样的心情，那请他们从八个数字当中选出两个数字是他们觉得现在当下的心情。那第三个是我做了一个九宫格表，然后就是分了九种就是在家中会做什么事情，然后请他们连连看，就是说你在家中都在做哪些事情，然后会请他们口述分享。那最后一个就是我选了六张的图片，然后询问他们说防疫解封之后你们最想要去完成哪一件事情，那请他们选择一项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所以就会比较透过一个游戏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要请他们多开口跟我们讲话。
就是整个企划他们当时提出来推荐的活动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初他们只会给我们一份 PPT 的档案，然后跟一份 Word 档，然后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PPT 档，只是因为我不喜欢直接使用 PPT 档，我怕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他们其实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可能跟我的关联性是什么。对，所以我才会想说那要透过另外一种包装的方式。
刚刚我听到怡文在设计，我就觉得不错，这可以给很多就我们可以丢球给那个在线上另外一端的孩子们，让他们做分享，而不只是单向的授课而已，我觉得这样蛮好。所以其实今天早上你应该也听了很多小朋友跟你诉苦吧，在假期都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超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个小朋友，他在 就是一开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话题，他一开就是说姐姐我很想要去小琉球玩，然后后来在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选的时候要去你想完成什么任务，然后其中一项是旅行，我就说你一定很想去旅行哦，然后你想去小琉球玩，他说对我真的很想去，可是我们没、哦、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我们每一堂课结束我们都问他们说他们今天上课的感觉如何，然后大家就会说很好啊，很棒啊，很好玩，然后还可以攻占领土。
哎、欸，所以你们接下来就是间隔多久之后还要去上课，还可以 再碰面，你们大概是每天吗？还是
像我们的话、我们这组的话我们是一周三次，就是一三五都有上课、
哦、然后就是每次就是90分钟这样子，
对对对
啊，
然后每次也有不一样的任务要完成、
啊 okay、哦，是哦，所以你们会有每周的那个就是使命你要达成这样子、
嗯、对，我们每一周必须要完成两个单元的素养任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世界的任务，就比如说像这个礼拜是创造版图，那我们这个礼拜就要完成创造版图，那可能下个礼拜就不一样，所以每一天其实都有不一样的课程，那每一个礼拜也有不一样的任务、
嗯、哇，这样感觉好紧凑哦。那你的小学班是来自于台湾各地吗？还是说都就是你都在花莲，都分花莲的给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后来才看到说、嗯、哦，原来我的小学班是来自台湾各地，然后连我自己的大学班也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
不同县市吗？
对，不同县市。
哇，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暑假你们透过这条虚拟的空中平台把大家都拉在一起、而且每个礼拜这样固定这样子一个相会，真的其实是还蛮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办学去的活动、欸、哇，所以虽然今天听起来才只有第一堂课，我也已经很期待这个暑假你们已经可以台湾夹套套。
可是其实这个礼拜已经是我的第四堂课了、
嗯、第四堂
这礼拜这礼拜是因为我上礼拜其实已经上三堂课，然后这礼拜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堂课
哦，动动动，所以已经开始熟了啦。
嗯，
已经正
还可以了，
都上轨道了。
孩子们会不会跟你就是我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说因为我们陪伴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哦，所以我之前曾经有提过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隐私的这个照顾的这个部分，孩子会跟你们讲家里的状况吗？或是说你们会另外就是做一些发现一些什么状况，你们会就是做一些什么因应吗？
在这个部分其实刚开始基金会就跟我们达到默契，说就是小朋友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以就是截图然后发文就是露出小朋友的脸，然后他们跟我们分享生活或是一些其实目前其实还没有这样的状况，大部分都是我们会去观察，那观察到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课后的回馈表单，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班要去填写，就是可能针对今天小朋友的上课反应，那针对他们今天的可能在器材的操作上面或是其他的疑问，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由行政那边然后去做协助。
是等于其实就是说我们用关心的这个方式，同时我们也保护这些孩子的隐私。当然孩子如果说有心事，或是说您可能在他在学习的一些状况您察觉到可能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再更进一步去关心的话，我们也有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管道把我们这个方式反映回去。其实啊，上人就说我们就是要为闻声救苦当耳目啊，虽然这个好像比较宏大一点哦，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发挥我们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陪伴，但是呢也能够让孩子们在暑假当中一点都不空过。好，来维玉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问疑问的部分呢？
最后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你个人觉得啊，因为你之前的教学经验也是蛮多的嘛，那想问的是除了关于说线上跟实体这个最大的不同之外，你觉得在这一次的教学上面跟以往的最大不同是什么，然后你的心得感想之类的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我自己真的认识到了 Pokemon 的这套系统，也知道说其实它对小朋友的教育其实是有真的就是有帮助，而且会看到小朋友是很沉浸在游戏当中也很乐于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可以在无论是就是实体教育上面是可以推广出去的。那 那我自己的心得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这四堂课当中，其实我会发觉到说，自己在每一堂课备课过程当中，我会越来越知道说小朋友可能更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更正确的传达这些知识给他们。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陪伴的部分，就是什么样才会是真正的陪伴。就可能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我们会把年龄层放成跟他们一样，就觉得说好像在跟他们一起玩乐，就会更融入他们的生活，或是会更了解说，你平常会玩什么电动啊，然后会聊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兴趣方面的，让我们更能产生共鸣，也让我知道说在虽然我们看起来我们跟他们的年龄层差很多，但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拉锯我们之间的年龄层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不断无论是学习到了备课的技巧，还是在我要去怎么经营班级，又或者是说我要想办法去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你有觉得说孩子们真的可以透过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剧，他们真的帮助到了他们的什么样子的事情？
其实这个在我们因为我们是教师，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们教师的教学中心，我们可以从后台看到小朋友他们答题的状况跟答题率，所以然后我们就会去针对他们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再去做加强或是补强。我觉得其实虽然很多小朋友都会跟我说，姐姐题目好难哦，姐姐题目好字好多哦，怎么办？我就说你们要慢慢看慢慢读，我们没有催你们哦，你们时间很多，然后但他们就还是会想要去认真的答题，或是为了得到一块领土，或是我会偷偷送宝物啊，因为系统给我们很多的宝物，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小朋友可能他们今天答对，或是他们今天的互动还不错，我就会私底下，然后我就会去送宝物给他们，
给他们鼓励就对了，
对对对对，就让我觉得其实。在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碰到可能很多挫折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一份鼓励虽然不是实质的鼓励，但是也能让他们可能建立起他们自信心或是对这件事情的兴趣。
感觉就是听起来是也真的是透过 Pokemon 这一个平台，然后真的是达到了寓教于乐，那你在后台也可以得到一些孩子们的一些弱点或是优势的一些资讯，然后去做补偿。那真的是因为透过这个暑假的这个活动，真的很像一个家教在教他读书，然后陪伴他的一个感觉。
我要问
啊，
这是有公读的还是志工？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如果你想选择志工的话，会核发志工时数。那如果你想要选择是公读的话，公读的话呢，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就是陪伴的年龄层，就会有不一样的公读金
啊、哦。也就是小学生有小学生的这个。这个攻读金，因为小学生比较简单一点嘛，你如果教国中数学，这个就要某种程度才能教了。
对。
那你们主要陪伴的那个年龄层是有到高中吗？还是就到国中？有到高中哦。
中
那108课纲的那个就很难。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是透过素养任务的方式让他们阅读文章，然后再去理解学科，就是我们并不会针对说我们今天针对数学然后针对英文，而是透过一篇文献带领他们去认识那个学科。可能他们今天读的是关于经济的文章，然后就可能碰到了数学，但是像国小的话就比较属于说在文学还有阅读方面
哦，所以不是纯粹教怎么去解方程式啊，怎么讲数学不是啊、哦，
都不是，
原来如此。
整合仪式的那一种方式去学习，
对、
哦，也符合现在的趋势、
okay。
现在考试的确都是各种科目整合在一起考的。
潘文玉去试一试啊，去报名一下。社会青年可以报吗？
可以哦，
可以报。但是我平常这样子，如果像上班，我家没时间怎么办？上班时间没办法。
你可以晚上，
有晚上哦，
真的有晚上
吧？对，就是我们的时间很特别，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是晚上。那我自己的话，我是选择早上，所以我们的陪伴时间就是早上10点到11点半。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就是7点半到9点。
哦，
潘文玉，赶快去报名了。
所以年龄真的没有限制的、啊，是只要是有这个热忱，还有教学的那个底子，就应该就可以去了。
然后对于实际理念、对，然后对于实际理念是有熟悉的就可以了。
潘文玉可以啦，可以啦。 然后去报名，
蛮有蛮好玩的感觉。好啊，如果有
还可以攻占领土哦，
可以再跟你多请教一点。学姐你好，学姐你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帮助弱势孩子在暑假期间也可以真的落实这个停课不停学。那就像怡文现在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最后一个大学生的暑假，他也没有白费掉。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真的都是可以来落实看看，来参加这个青年办学区的这个活动。那非常感谢今天蒋怡文同学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感谢大家，
祝你顺利，拜拜。
耶，拜拜。
那阶级的家庭，这种人的家庭在帮小孩子做这些，其实不应该的。你是在弱化你家小孩的数位素养。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也很弱的，说实在的，就、要去用什么使用什么平台，使用什么软体，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摸。线上教学，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很多家长会抱怨说啊，什么国语去哪个平台学习吧，数学去军医去英才网啊，那老师又是去爬给我好多个平台，好累。No， 你就是要让你的小孩学会去处理
不同的资源，对不对？让他去 search 去找。
然后连交作业、拍照、上传，这个有多难呢？会比他解一个数学一元二次方程难吗？不会啊。当你的小孩发现说哇，很多平台都游刃有余的时候，他的数位素养就变得厉害。
Yeah.
大家好，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用心深呼吸啊这个节目跟苏珊姐一起探讨，在疫情之后啊，这个疫情我们在居家上课，然后数位学习，我们看到的啊一些问题啊，我也看到这个当中的一些机会，包括我们怎么样借这个机会来训练我们台湾的孩子的数位素养。让他可以更学会怎样在网络上找资源、哦、那这个其实背后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议题跟观点、哦、这个我们要在节目上跟苏珊姐一起来探讨这个议题。那另外我们也会聊到、这个包括像简报的训练、哦、就是简报软实力，这是台湾我们年轻人、哦、也不是只有台湾年轻人，是台湾人普遍我们跟国外特别是欧美的教育下来的是最我们差距最大的。那怎么在简报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下的学习，怎么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会在节目上探讨到的。好，那最后我们也会聊到实验教育啊，实验教育这件事情啊，其实也是这过去这五年在台湾相当受到关切的，相当受到瞩目的。那到底我在做的无界塾的实验教育啊，大概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也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探讨。那我想这次的节目我们聊的东西非常丰富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大爱的广播电台可以去搜寻用心深呼吸这个节目，好，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跟苏珊姐非常精彩的对谈跟讨论。好，节目见。
欢迎回到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我是怡君，
我是伟瑜。
这未来绝对是数位是一个趋势，
是，
所以这个数位素养的这个部分
的培养，
还有对，就是目前观察到台湾教育方面的这种弱差、
是、
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七点钟，我们的用心深呼吸节目这期节由这个大爱广播所制播的节目，但是我们是在中广流行网播出、好，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有关于慈济的美善故事，所以由我们的主持人苏珊姐，
是苏珊姐跟叶秉成教授，
台大电机系的教授，
对，
可是他的专长是搞教育，
是，所以他创立了 Pagamo 这个平台，
对，超酷的线上的平台，线上学习平台，
是，刚刚听怡文就有说可以去攻打别人的土地，觉得很寓教于乐啦。
对，我觉得呢，其实是会引起小朋友的一个动机，学习动机，
对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意思啊，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归纳整理一些重点，做一些简报沟通的部分、而且他其实非常鼓励就是让孩子就是能够依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所以他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教育团队、这些都会在这个礼拜六的用心深呼吸的节目这个这下线上学习去这个主题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邀请大家也千万别错过咯。
是，
那今天节目当中做这样一个单元分享，希望您会喜欢咯。
是，那今天的大爱串起来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维玉，
我是怡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